维州进入四级封锁以来，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影响，而墨尔本这座咖啡之都，著名的咖啡文化又会受到哪些挑战和打击呢？今天我就采访了两位在墨尔本开设咖啡馆的华人老板嘉还有 Angus， 他们和我们聊聊他们的生意有哪些的因应措施。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我来澳洲大概已经16年，其实特别特别的久了。然后我从事餐饮方面大概15年左右，也就是说，我刚到澳洲以后呢，我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特别喜欢咖啡。然后我觉得墨尔本也是一个咖啡之都，很多我接触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咖啡师，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因为他们觉得墨尔本是一个很好给他们能力得到提升的地方。我现在拥有一家店呢，是以花艺为主题的一家咖啡厅，然后我们的 slogan 叫 Life with the flower, live with love。这个名字呢，是指花伴着我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呢和整个世界呢充满了爱。我自己而言呢，我来自湖北武汉，大家可能听到我来自武汉会有点怕怕的，但是啊，请大家先别用担心，我差不多应该有4年左右已经没有回去了。对于这次的疫情，我的个人而言来说，震撼上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不管是我出生的地方也好，还是我现在所处的 Melbourne 都经历了封城，而且墨尔本是2次，我可以算是真正的见证了历史。让我感受颇深的是，我们人类在这个自然界是真的是非常的脆弱，我们生活呢因此而改变了许多。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开始是难以去接受，毕竟我经营了一家咖啡呢，在营业额上面是有巨大的打击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停下来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呢，这也许是一次呢非常不错的人类对历史上对健康认知的一个公开课。虽然这个学费是非常的昂贵，代价也非常的大，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很多店铺也被迫去关闭，然后很多人都失业了，但是呢，我们从中学会了怎样去关注我们的健康。其实只要政府它允许我开下去，不管是 take away 或者是另外一种形式去经营下去，我就一定会开下去。首先第一是我从员工的角度去出发，不管店遇到了再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把店开下去。因为他们这批员工呢，大多数都不是当地的 local， 而是一些 overseas 啊，比如说马来西亚也好啊，台湾也好啊，他们并没有具备这个 job keeper 的这个可以申请的资格。之所以开这家店，我就是为了让我们从这个店的角度去出发，传递一些正确的生活理念，去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人与人之间充满爱，然后来我的店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既然现在呢疫情非常的严重，我们已经到了四级封城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让客人过来打卡，过来吃饭，得到这种体验感，但是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那么谈到第一次封城和第二次封城，我们先后呢就做出了一些改变譬如说我们推出了一些我们店比较 popular 的一些半成品，比如说像 French Toast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 Wagyu Burger 我们做的最难的部分，比如说 French Toast， 我们做出一个 French Toast Casserole 的本身，然后客人收到手里以后呢，他们只需要在烤箱里面烘烤一下，然后放点装饰，就是可以做出跟我们店基本上80%一样的这个餐点，然后去充分的去丰富大家的一些生活的同时呢，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 high quality 的一个 brunch， 给大家在隔离当中增添一点生活的乐趣。这段时间呢，我也思考，就是说如何把我的餐品得到另外一个提升。我现在就停下脚步去研究一些健康餐，一些健康外卖。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疫情是推动了我们咖啡这个 industry 的一个发展的。怎么说呢，最近出去购物往往如果你想去尝试在自己在家里做咖啡，那些咖啡机肯定是已经抢购一空的。 怎么去做 espresso， 怎么去做手冲，这些东西你就平时你喝到的东西你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墨尔本的咖啡的文化其实又是一个更加的一个提升。其实疫情之后呢，推动了我们作为这个咖啡其他方面的发展，从现在的 brunch events 还有一些 flower organization 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服务上来说，除了这些 physical 你可以看到可以接触的这些事物以外呢，我们更多想以后把这个品牌发展是一个服务输出的平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ngus， 然后我在墨尔本已经23年了，然后我是从台湾台北新庄来的，然后我现在是在经营一间咖啡厅，我在 Mitchell 也就是在墨尔本的东边大约20公里处。其实从一开始封城我们就已经有做一些预防措施啊，就像不允许让客人进来到我们店，我们就直接上了一块亚克力板，等于是说把客人阻隔在外。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开放过，就是说从第一次开始宣告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开放过。那对我们的影响来讲的话呢，就是在餐点的部分明显的减少非常非常的多，趋近于零啊，基本上。然后大部分客人就是买一些甜点啊，像我们的 croissant 啊，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咖啡。Take away 这件事情呢，就变成说动作非常的快。那怎么说，我们咖啡量其实是又往上爬的。其实我跟我们一些咖啡的同业啊，还有我们的前辈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交流。一直以来大家都有面对到一个问题，即使在疫情之前，就是说墨尔本的咖啡呢，从10年前到现在，基本上咖啡的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的成本却节节的升高，譬如说像牛奶啊，牛奶很明白，一瓶牛奶就跟10年前又差了一块多了嘛，一块半，对啊，然后咖啡自己本身也价钱也往上调，然后这个导致说我们自己的烘豆师啊，我们的烘豆商们必须要压着价格，不能把价格拉得太高，然后我们也要把价格压在有平均大概4块钱左右。那其实这10年前就是这个价钱，所以变成说咖啡其实它的利润非常的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咖啡厅现在的主要赚钱的部分是在餐点的部分。当然现在疫情这样子，我们就变成说也不要说利润了，连销售都没有了，那我们就只能靠咖啡苦撑。那我觉得说这次疫情的影响其实可以刚好也可以让很多人可以认知到一点，就是说可能这一行必须要有所改革，就是说可能咖啡的平均价格可能要往上拉。其实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应该说这个咖啡现在目前最低最低的价格应该是在5块钱一杯小杯的，然后甚至5块5，让咖啡厅刚好可以维持一定运作的一个金额。当然我相信就是说短期之内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价，可是当这个疫情时间一拉长啊，它可能会变成大家不得不的选择。其实蛮多的客人也有跟我反映这件事情，就是跟我说那你们这个利润这样，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是说不管人事费用啊或者是其他的费用，在成长的当下，就是咖啡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说这样你们怎么能够生活，不是不能生活，可以，但就变成说像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就是自己下去经营的嘛，那我也没有让我的员工做咖啡这件事情，那做咖啡都是我自己本人下去做。但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确是非常难支撑下去的。像我们现在平均生豆，我们烘豆商这边跟我回报是说生豆也涨了大概20%到30%左右。
嗯，这么多。
非常多。所以他因为他涨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他们甚至有提醒我，就是说可能要涨价。进咖啡厅不只是你今天要去知道说你的价格在哪里，你的利润是多少，不只是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却是大家都忽略掉，就是技术。很多人就觉得也不过就是把咖啡挂上去，然后就流出一堆咖啡液，然后就可以做一杯咖啡，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里面牵扯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过去一直有人来跟我说，就是说Angus 我要经营咖啡厅，我要开咖啡厅的，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通常我的建议都是说停看厅啊，这个事情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如何提升自己的技术，如何去判断一杯咖啡的好或坏，甚至你自己餐点的好或坏，我觉得这东西才是最重要。